Nyang chi chimbo, zhu dun hui mi jiang, zhong ni ma lang chimbo rung a jia da, par ker tang ngang chan tu xin mu do, dun ba tu ji jian la xiang cer lo, hum chimbo xi vya gen ji de nyo zu, tu xe o zi ra dur xi huar de xer, zab lam tak zi ftan ba xer nzat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xiang cer, ma yi sen gim chen ru nyang lai khar e gen de zong bo, mo lam a nam bar jiang, zhi ji jie win chun lin zun zi ba, jiang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全行备忘录》当中啊无常实修的引导。无常实修引导当中呢，在讲三根本的修法引导，其中前面第一、第二的根本都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三根本，那么在讲第三根本之前，对于第二根本呢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在思缘当中呢有一类就是过度的相用心财，如果以非法手段获取非本分的财富，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呢病也会多，死得也快。譬如这个出家僧人取得很多很多的白财黑财，会加速死亡。就像吉米朗巴大师说，除了得实自在的菩萨之外，心财相拥过度会生各种的病，而且呢就是不满寿数，提早就丢掉了命。是吉米朗巴传记里面就是说，没有得到这个自信自在的这样子一般的亲人，然后呢就是过度的人家通过信心供养的这些心财每天都是相用，然后呢过度的话呢就生很多的病，不但要生病，自己的这个收量没有圆满自遣，中间呢会导致骤然性的方式就离开人间，成为这个死的因缘。是这样讲的。那么对于这个出家僧人来说，突发性的思愿最严重的莫过于过多积累心财，享用这个心财过多会骤然死亡的。这个根据这个传记来可以证明，就是梁朗巴大师的传记里面也同样讲到，智慧空心母曾经对他说，如果对财产淡作多积累的话呢，你的福藏法门对众生的利益不大，而且呢对你本人成为受障，寿命的障碍。可见这个受用过多心财会徒早死亡的。那么同样再者，在家人以非法手段敛财，或者呢过分的享受，也会导致福报穷尽而死亡。这些也成为骤然性的死缘。在第二个根本当中呢，根据这个吉米朗巴大师和梁朗巴大师的传记里面讲到的，实事求是的，或者说当时吉米朗巴这么讲的，就是说得实自在的菩萨之外的，还有就是梁朗巴传记里面讲的，对财产当作的多积累的话呢，对于这个福藏大师他本人的福藏法门，对于众生作利还是打折扣的，甚至对他本人也成为这个寿命的障碍。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需要注意，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人，以非法手段或者是非本分来这个享受这些的话，那就是病得也多，死得也快。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骤然性的一个寺院，这样呢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根本，也就是四则四时出发而为欲界无益。那么大家需要这里呢是为觉者观修的，在死的时候，除了正法以外，一切的万事万物没有丝毫的这个利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四时出发这个四时两个字，这很关键。 所以首先就是做过啊新药的题词的话呢，四四就是指这个名扬两个字是一刹那之间就到了喉舌，那么这个阴界跟阳界呢没有办法来往的。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一旦姻缘彻底切断，此事的身体啊、财富啊、眷属毫无意义了，那么这个业就跟在身上，做了善那就好，善作利益，做了罪那就是罪作损害，马上明白一生经营的现实化全部都是期况的，而真正能有利有害的不是别的，唯就是这个业，这样凡然心我唯一摄取是意，这就是要修清净的善法，由此呢会发起修法的一个决断。所以呢下面讲的本段的修法要点就是这个，也就是说第三根本观修的时候呢需要抓住这样的一个要点。那将这个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四则三种印象，四是身财眷属不随形骨即无意。好，第二呢四则顺意二处，为追能顺，为法能义，善呢发起修法的决断。第四呢就是完成四法的途径。那么通过这样分四个方面来抉择的话呢，第三个根本的法义完全就是抓得住，修法的要点心里非常清楚，而且龙头上是引导的次第，引导的一层一层的泥路，他的脉络，他的心里面向给我们传达的一个修行的次第非常清楚了，那是这样子。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是这三种影像，那四是身财眷属不随形故即无意。那么这个呢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四是任何即无注意者，四是出三法二外的意识卧居受用父母亲戚朋友谁也无利益。那么这里首先说到四是任何即无有注意，就是指是来临的时候除了这个神法三法之外，其他的意识等等的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帮助。这个问题呢就像这个吉祥僧师有说说，天王啊，无论你有何种的付诸，当是来临父王他世的时候，就像被敌人袭击一样，独自一人留在旷野当中。这个时候呢没有王子，没有王妃，没有义夫，没有知心的朋友，没有这个国土，没有这个王位，即使有无量的军队在这个时候呢也不见不闻，下次呢没有一个人顾念随你而去。到了死的时候呢除了三业恶业，犹如这个因子随性一般不离之外，其他的一切的意识受用啊，或者是权力名位啊，或者是父母亲友等等，都没有任何利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可以说离苦得乐关键在性上面，内在心态这一块如果有善业那就好了，如果没有善业而且呢有种种恶业的习气重则，恶业的现行力很强，那就很危险了。关键就是万法在性上面，性上面呢我们就知道善心恶心，或者说造的这个善意恶意，关键到这个。因为在临终的时候走的时候独自一人需要走，在这个时候呢你身外之物就不探了，包括自己就是身体都带不走啊，没有办法跟随自己的，所以纯粹就是这个神识形式往后水方向一步一步善意恶业的这样的习气种子成熟的状态当中，就自现出各种各样的苦乐的情景来面临这个死亡，或者呢就是接引后世的种种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的确就是我们心里现在不是说到时候走的那一天让你觉悟哦，死的时候任何即无有注意，不是这样子，就是让你今天生存活活的时候还没有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候让你心里非常有数，除了这个三法三法之外一切的一切都毫无利益，一丝一毫的利益都没有完全心里要深解这个。那这种情况怎么样来完全让心里明白的接受，然后呢百分之百产生一个定界，然后呢就是只有当下 修这个正法，而且呢是清净的神法，才能真正彻底离苦得乐，让你需要清楚。那这个情况怎样呢？龙都上师呢下面呢给我们做具体的讲述啊，做一个非常具体的引导。所以呢老人家这样说道：中委数千圣徒首领的上师也连一个圣徒带不走，中委数十万部下的头人也连一个仆人无权带走，中委拥有赞不周一切受用的住宅者也一针一线无权带走，甚至自己最爱惜的身体也必定一起后而走故。就是说大的上师们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眷属，他们走的时候虽然不必带一个侍者一个弟子，但是毕竟上师们很慈悲，应当呢以哀悯心带着弟子们去佛国净土，那多好啊！但是呢实际上带不了的。譬如当年大悲世尊释迦牟尼佛实现涅槃的时候也没有带走一个弟子，同样诸多的法王上师们圆寂的时候也是一个扎巴弟子也没有办法带走。那么像这些大悲的道士法王大上师们都无法带走一个扎巴弟子的话，那一半的上师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大家心里需要明白，在无常面前再大的道士再大的上师也带不走一个人的。再者实践的这个皇帝国王总统等等，虽然有成千上万乃至呢上亿的子民等等，也是一个人也带不走的。在无常面前知冷知寂随业而走，在这个时间无常显现的时候谁也无法抗拒，这毕竟就是有为法的一个发心，是自然的一个规则，是缘起的一种发心。尤其是这个生死关头，只有我们自己的生死独自前往后世，的确就是一个孤独的，是这样去一个一个要思维。再者呢纵然是整个难站不住一切受用的主宰者，就像过去的转轮神王拥有这个四海天下也是走的时候一针一线都没有力量带走，不说身外之物，甚至自己最爱惜的身体从诞生到最后死之前一刹那也没有分开的没有离开的，特别特别爱惜之作的这个自己的身体也要留在后面，自己的心识呢独自离开的。总而言之这世上的一切的一切都带不走，也做不到真正的利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到了临终的时候就要万事万物当中只有圣法才有利益，其他的一切都带不走也没有任何的利益，这个非常有深度的有力量的有一种猛烈的一个定界要升起来。否则我们当作世间法追求这些名为利啊，或者是天天在无欲流尘当中认为这个享受多好的多一个福报现前一样的，其实根本不是，自己在消耗自己的这个福报，而且福报穷尽以后呢就是生各种各样的病，或者是突然性的骤然性的产生很多奇奇怪怪的违缘和很多誓愿等等等等，是这样。而且到了临终的时候呢除了身法以外的一切的没有办法，可以说就是利益谁也没有办法带走，不管是再大的佛再大的上师再大的法王或者说再有权力的世间的一个总统国王等等等等，连一针一线带得走的力量谁都没有。这就是大无常现现或者是死亡这个因缘到的时候临终是将临的时候呢谁也无法抗拒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大自然的规律，是这么一个。所以呢我们人生短暂一场梦，但是呢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没有珍惜下门，没有这个无常观精进修神法精进的文思修，那这样看一看最后的结果，有些事情呢刚开始或者说前面背顶这个很多地方能观察到，但是后边你从后面去看或者在别人身上去看或者整个这个世界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去看的时候 那最后的边际上一看的时候呢，一切的一切都带不走，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利，只有一个身法才有真正的利益自己的，是这样，心里特别特别需要清楚，是这样。而且呢，这一块还要就是在临终啊，是将临的时候呢，还要就需要明白，不管是睡的、吃的、穿的、坐的、亲友戏围绕的这些呢，算最后一次了。那仅仅就是那么一次，也就是说这一生的最后一次的状况下出现，然后呢各本东西就自己呢就往后是走，其他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带不走，而且呢做不到任何的这个利益。所以呢再进一步龙头上师给我们通过金刚句这样做引导，睡的是最后一次床，吃的是最后一次饭，穿的是最后一次衣，说的是最后一次话，由情绪最后一次围绕，而到了是将临的时刻，一切都做不到挽留，自己也没有住留的自在，心放不下一切庆幸受用，也没有一个跟随自己。那么注意前面就说到，也必定一起侯而奏故，这个故字以后就是沿着上面的理路啊，进一步发展思维。那么既然什么都带不走，那临终那一刻就成了最后，睡的是最后的床，吃的是最后的饭，穿的是最后的衣，说的是最后的话，有的呢有情绪最后一次的围绕，此后呢一刹那之间就离开这个世界，谁也拿不回来，自己也没有住留的一个自在，这就是无常，谁也无法凭幻想来怎么样。因此呢一定要想到，到死的那一刻现实法一点利益也没有，从而呢退掉对现实的单作，要这样来这个理解。关键让我们呢心里啊退掉这个对现实法的单作性，这个在欺骗我们，这个在障碍我们的发生慧命，只有这个单作心，不然我们这个修侯识为主，以解脱为主，成佛为主的，以侯识以上的这个修法，就是被这个单作心在阻碍。所以呢要退掉对现实法单作呢，直接当下能够对治了的就是这个无常观，所以呢一定要这样来观修。那么这里关键要了解最后两个字的意思，也就是说处在现实和中印的分界点上面，哎，那些就全部成了最后，不会带到后面，马上就感觉现实的一切法没有任何利益，此后呢竟然变得如此的孤独，从前那么眷恋的，那么执着的，那么这个投入感情的地方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哎，就像在一个地方经营几十年，最后被洗劫一空，那么经营的那些东西连一针一线也带不走，管理的那些人连一句话也说不到，一点帮助也没有，那个时候就感觉啊，此前几十年的经营全部都是呢白费心血，做那些干什么呢？其实大家需要明白，无常说的就是这件事，它让我们呢猛然尽心，也就是说我本人做这些现实法干什么呢？到了临终的时候啊，一脚踏上飞往侯世的飞机，所有现实法全部留在这里，一针一线都没有办法带走，而曾经花费大量心血投注的地方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如果我这样错算的话呢，岂不是白费一世人生吗？完全就是白费一世人生了。因此呢从这里要尽心，我们一开始就不要高错计划，一开始就不要认错前程，这个非常关键。那么这样端定以后呢，应该发起修法的三决断，也就是说必须修，必须现在修，必须修临终有利益的法，由此呢就会成为纯粹的修法者，干干净净如法的一个纯粹的修法者。那么再细致看到，快死的时候睡的是最后一次床，为什么呢？因为睡下去后就死掉了，那么这个身体就变成死体， 内在的心事呢抛到后世了，再也没有机会把这个窗作为我说字的一个对象了。所以呢，我们何必对先前的居室啊、房屋那么贪恋呢？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床代表这个住处，在这个上面花那么多的心血，那么讲究，一点一滴都非常在意，然而到时的时候一点都带不走了。还要想到吃的是最后一次饭，之后就死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了不起的丧尸烧张巴烟烟，那么终于能闻到一点香气。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在阳世间吃饭受用饮食的机会了。这就是充分的证明医生吃那么多美食毫无意义了，过后就烟消云散了。所以呢，我们人人要尽早处理虚假的这个世间，虚假的这个轮回假象，要寻求正式的解脱果位，回到不生不灭之地，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特别讲究饮食，一餐饭做几个小时，除了这个正饭还谈各种这个临时，那些都是呢迷乱的人生呢、说白了就是迷乱的人生。那么接着呢，要看到那是说的是最后一次话，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什么遗嘱要交代，跟子女等等说过，就算这辈子最后的话了，然后这个眼睛一闭，彻底结束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那么再者，亲属们最后一次围绕在自己的身边，就是说在合作的时候呢，亲人间呢彼此感情好，做很多帮助，来来往往，那么这次你送礼，下次我换礼，这次我请客，下次你请客，天天待在一起，感觉有一个现实的美好生活。但是呢，死的时候这个生尸一离开，从此再也没有办法建立任何亲戚的关系啊、朋友等等的关系了。像这样藏字的无用在世面前暴露无遗的，尽管特别淡作，希望呢天长地久，然而呢无常是那么无情的，一下子就分离了。从此啊，千生万世难以见面，即使见面也认不出来。因此呢，这个世间轮回关系没有意义的，也利不到自己走后世的路。而且大家清楚，大限以来哪怕留一秒钟也不可能，自己没有住下来的这个自在。在这个时候，虽然内在心里放不下一切的情人受用等等，但是呢，这些都不可能跟自己走。所以呢，我们理智一点的状态想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人间单身的时候，也是没有身上穿什么衣服啊等等，就是这样空空的一个状况。当离开人间的那一天先前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样子，一针一线都带不走，就这样独自要离开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凡夫众生呢，没有这个法喜充满的境界的话呢，他是很孤独的一个状态，开始赖的时候孤独的，然后离开的时候孤独的一个状况，中间呢只是一个过程，我们就没有觉察的这种智慧，所以呢认为有亲朋好友，有这样那样的道友等等啊，就这个孤独的状态呢淡了一点而已。实际上呢，轮回当中每个众生都是无依无靠，非常孤独的，非常可怜的，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因为他带头的就是以无明带头，以无明带头下呢，他就是一种糊里糊涂状态，然后呢颠倒的状态，非常非常不自在的一个状况。那不自在的状况，那我们就清楚是很悲惨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是我们没有学到正法，没有皈依三宝之前呢，确确实实众生呢就是非常可怜，因为他没有一个贵处，也没有一个真正学修的东西能够生生世世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 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作为一个凡夫，遇到呢这个三宝，而且是真正真正的如理如法的，百分之百一切佛都皈依，一切真法都皈依，一切僧众都皈依的这样的大皈依的前提下，得到大的一个圆满的皈依戒啊基础上，在自己学修这个佛法，那无上诸佛及法报啊，那就是不可思议，那就是得到真正的大的利益。尤其特别特别突出的，在临终的时候，关键的时候，这个心里有真法的修行的人，他就不一样，越来越有报恩，越来越自在，越来越知道，就像一个病人要出院一样的，他就知道啊，从生死轮回苦海当中可以脱离，可以解决这个生死大事。因为呢，他这个十足的报恩就来自于修了圣法，又清净的修三法的这个功德啊，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一般人呢，就是他就是追求一些其他的方面，包括一人不依法啊，这个心态也就比较危险。到了临终的时候，除了生法之外，一切都没有利益。所以这个自相续当中没有生法的修行的德相的话呢，那这个身外自我也好，其他的人也好，其他的世间的名利也好，包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相貌庄严好，或者是啊怎么怎么样。居住种种的财富啊，或者呢很多人就是围绕你啊等等，想一切的一切的方法，千方百计也没有任何方法。在临终的时候就突出的呢，除了身法以外，一切的万事万物没有丝毫的利益，在万法当中纯粹得到利益的就是这么一个身法。否则我们现在人感情用事的状态，自己的心很麻木的状态，就不会觉悟自己的对三宝皈依心上面学修佛法，然后呢积累这个清净三根的质量。没有这样的一个三法的质量的话，到临终的时候就是一个穷光蛋一样的，一分钱没有的一个乞丐一样，那就是到后世路当中说空空荡荡的，那就是非常可怕非常危险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每天当下当下修法的时候呢，以无常观要一定要提醒这样的一个修法的状况，必须修，而且呢，现在就修的就是临终非常有利益的一个真法，一定要这样发起修法的决断，真正真正的一切的一切啊，学习等等都是围绕一个修，没有修的话，学也是白学。是这样，所以呢，干干净净的堪破放下的，不当作精神的，不当作名利，不当作这些世间人的赞叹等等等等，完完全全就是放下这个当作精神的心态上，唯一从内心呢，一心一自发，一心修法，一心在这个法上面做文殊修行等等，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一个修行者。其他的全都是呢，这个花花世界啊，诱惑人心的这样那样的种种的法太多了。尤其今天这个特殊时代，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或者就是各种媒体来这样那样的做一点没完没了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意义的呢，就是说到了生死关头上就起不到作用。包括你现在自心凡心，就是知道你到生死关头有没有把握完全就是过关得了呢？如果没有的话，等于就是这里无常观引导让你临终必须在生死关头上非常有把握的要过关的，就是要修持这样的一个身法。如果没有这个的话，等于是白费这一世人生了，没有成功了，过关不了了，又要回到这个生死苦海当中来的。所以呢，心里必须定，不是别人劝，不是别人强迫，不是别人赞叹你或者安慰你，或者是各种方法，不是这样，必须是自己的心需要修行，那自心当中必须要放下当作现实法。生死关头将临的时候一定要过关的话呢，那么必须要静静的修干干净净的身法。所以呢，就是到我们呢不修这个无常，没有这个无常实修的引导的话，很多人自以为是，自以为在学这样的大经大论，学这样的高法，然后修这样的大法，做这样的大的菩萨的这样那样的弘法利生事业一样，表面上印象上面确实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呢，就是不说这个其他的，就像普贤上师在可以说普贤上师演讲里面所讲的，连非常自以为了不起的很多人呢，就是连下面这一块都没有过关，没有修好，全都在无暇当中在度日子， 所以呢，自以为是是欺骗自己的一个想法而已，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要想到自己心里面，你对于这个现实法，包括亲人啊、朋友啊、受用啊，或者是名啊、利啊等等等等，一直放不下，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放不下，但是一个都不可能跟着你走。然后呢，一辈子花了心血积累起来的所有的财产当中啊，不说多的，连一针一线一分钱都带不走的。所以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而且呢，就是这个大限一来呢，这个大的无常一出现的时候呢，一秒钟没有办法拖延的，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种是必定就是会出现的，在人人身上，或者说每个人必须这样来离开这个人间。但是这个之前有没有清净的生发的修持的德相？就看这个，有这个就成功了，没有这个就正是关头上不会过关，不会成功的。说实在，我们真正的从临终正是关头上非常有力的修法的功德一个都没有的话，那一辈子你学个八万四千法门，或者是在的转生五百世的班智达的一个身份，一点解决不了正是大事，在成佛和解脱的道路上来讲寸步难行，是这样。关键就是要修，修呢又持定又潜心又真心等等，这样才是真正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一个持定修行人，一步一步修上去，是这样子。但是呢，很多地方呢，尤其是外潜心没有修好的人，那后面的所有比如说出离心啊，什么这个慈悲心啊、菩提心啊等等都修不上去的，从前面就出现修行的障碍。为什么呢？特别单着精神。所以呢，就是又有质量的一步一步要修上去的话呢，必须在外潜心上需要过关，是这样子。所以前面已经说过了，真正这个寿命已经穷尽的时候呢，就是药师佛也没有给药的了，长寿佛也没有再观定的了，金刚寿菩萨也没有办法保护你了，还是自自然然就是彻底跟这个世界呢告别了。是这样子。所以呢，从各个方面一想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在世间轮回的一切一切法当中，一丝一毫可靠的东西都没有，可以依赖让你彻底离苦得乐的东西是根本就不可见，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所以呢，必须放下这个世间现实法，然后呢修这个身法，才会让你离苦得乐，是这样的。所以你想不想离苦得乐？想的话必须要有身法的修持，否则没有办法离苦得乐。尤其戒律生是大事，在万事万物当中除了身法以外一个法也找不到，包括所有世间知识，所有其他宗教的修法，戒律生是大事问题上一丝一毫都没有利益，是这样的。那身外之物的这些一切的东西啊，还是一些其他的朋友啊、亲人等等，不可能跟着自己走，他们一丝一毫帮助不了。虽然自己心里放不下他们，但是呢，还是必须各奔东西。是这么一个大无常的自然的一个本性，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啊，不要这个侥幸的状态，不要自以为是的那种状态来欺骗自己，因为真的。时间不等人，无常来不及，万法都是这么一个大自然的无常的一个相，任何改变都没有。尤其我们做一个这个凡夫众生，在我们的八识面前现出来的一切的一切当中，除了身法以外，一切都是那毫无作用的。也就是说，到了生死关头，一点利益都没有，一点帮助都做不到的，是这样子。所以在这块呢，在内心深处呢，下定决心状态当中修持这个法。而且呢，丝毫不可能改变的，永远夺不走的这个三界性，然后呢就是法的话呢，那这个在修行的前途来讲全都是光明，走光明的一个大道，先前这么一种法喜充满的一个因缘，是这样子。所以呢，各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伟大的释迦牟尼佛说了，解脱要靠自己，但是呢不是依靠其他的方法，也不是靠世间的一些这样那样的手段，必须要自己要学修佛法，自己学修佛法呢，解脱就会可以现前的。如果没有这个身法上下功夫修的话呢，那再多的佛、再多的上师、再慈悲，也就是这个三缘而已，反正就是当下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所以呢，佛陀最大慈悲心，然后发了不可思议的五百个大愿，在三大阿僧祇劫行持六度万行， 圆满的福慧两种质量，最后成佛。成佛给我们最带来大的利益的就是断了法轮，成佛不是为了佛自己得安乐，就是利我们，利我们的最究竟的无上的最价的最有力量不可思议价值力的就是这个法。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在面对啊大师抉择大师心，然后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最大的利益当然就是佛传的法轮，就是神法，我们有学修的德相，那就能成功，有希望了，是这样。如果在这一块没有，平时也不像文思修，然后对文思修也没有兴趣，然后呢对护持法也没有兴趣，然后呢就是圆作法做种种的这个事法心，什么都没有做到的话呢，绝对临终就是过关不了的。所以这里讲到啊，就是死的时候除了身法以外，一切的一切一丝一毫都没有利益，这一块必须要根深蒂固的永远都转不了的一个生结性，一定要从内心深处要生起来，然后呢从骨子里面生起来以后，你发出我唯一皈依三宝，尤其是这个法宝，来做一生的修行啊，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一个修法者啊，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轻轻松松说两句大话，脑子里面多想一些啊，实践罢法，然后呢就是多下一点大的结论，能不能修出个东西来呢？不是这样的。要修出个东西来，前提呢必须要付出，而且付出的前提呢必须要花心血，必须要下功夫，必须要有一意的苦心才能成功的，是这样子。所以呢，对我们末法时代的一个初学众生来讲，万事万物当中只有佛法是依靠处，而且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对我们自己最符合最重要必须要抓住的，那就是大乾心和圆满归宿的一个净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再没有一个第三个，也没有比这两个更重要的一件大事。这是啊，这个释迦佛和法王上师的智慧和金刚经决定以后，我也是百分之百按照这个思路，按照这个大的轨道在走。所以呢，不管是讲的学的，都主要围绕大乾心，围绕大净土在走，让每个人一手抓住大乾心，一手抓住大净土，一点没有差别，必须平等的小重视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无常随时都会出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刚前面说的，除了身法以外，一切的一切丝毫没有利益的缘故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心里有点数了啊，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就是下面啊，再讲第二课，四则神意二出，为罪能顺，为法能义。那么这个问题呢，龙都上师又这样说道：而落地空手放在腋下喉，走喉是大道的时候，为了父母亲戚等所积累的一切罪，跟谁也没有办法做分配，而只有自己背负后立时而走。那么意思呢，就这样赤身裸体的双手交叉放在这个腋下之后，走到喉舌的大道里面去了。这里龙头上说走猴是大道，为什么说大道呢？大家需要明白，整个三界六道的一切的众生都无差别的要走这条路，因此呢就叫做大道，就像这个国道百千万车辆共行一样。那个时候呢，为了自己的父母亲戚等等所造的种种的罪，譬如为了他们的利益，自己做杀盗淫等等的罪，也没有办法在每个人身上分配，譬如每人分10%等等，没有办法这样分配。就像龙树菩萨在清幽处说，乐心王啊，不能为了父母王妃婆罗门萨门等造罪，如果造了罪，地狱的过报没有人能代替，就像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心里非常需要有数啊，就是八个字：为罪能顺，为法能义，一定要内心深处永远不能忘记，要记住这个。你不能找借口，你说我都是为了父母、为了亲戚做了杀盗等等，不行，为了他们造的罪，他们也没有办法给你就是分一部分，让他们承担，是这样子。所以呢，下面又这样说道：因此此时除了罪能损害之外，就算南瞻部洲的人都成了仇敌，也无法在自己后面设一只灰白色的箭。 除了身法之外，纵然成了南瞻部洲一切财物的主宰者，也连一针一线的带走权没有的话，唯有身法是一呼，是贵出，是走道，是救助者，是光明，是明灯。那么意思呢，到了此时此刻啊，真正能做损害的只有罪，没有别的。即使所有南瞻部洲的人全部都成了你自己的原地，也害不了你，连啊一只灰白色的箭也射不到你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分别心已经去中印的缘故。所以呢，就是过去的时候，就是一般来啊，就是射箭，那么就是说你走的时候啊，只要有罪那就完了，就肯定有损害了。那么今天来说，哪怕就是科技发达发达发达再发达，投放这个核弹能摧毁大面积的地方，到了走的时候无论放多少核弹也不会损害你的一根毫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识已经去后世了，而核弹不可能投到后世去啊。因此呢，现实法当中的其他的方面都损害不到自己，只有罪业能做损害。那么同样，纵然是自在享有一切财富的一个国主啊，或者专门王等等，在人间存活的时候呢，可以把东西从这里运到那里，把钱带过去等等。然而呢，从古至今随时的时候把东西带到后世了呢，一例也没有的，一个例子也举不出来的，根本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现前的。所以呢，在走的那一天，什么财富等等都带不走，而且做不了任何的利益，唯一有利益的那就是身法。那个时候只有身法才是一护，才是贵族，才是奏道，才是救助者，才是光明，才是明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只有身法给我们安乐，因此它就是一护。那同样，只有身法把我们从苦中救脱出来，所以才是贵族。就像商人们出海去包粥取宝，途中非常疲惫不堪，这个时候呢，商主呢幻化出一座这个坐道，里面呢有很好很好的衣食受用等等啊，有很愿意的身体化缘等等。那么像这样身法能使我们的中阴和来世之路有很多很多的安乐，我们寄托在身法当中，就远离这个部位非常安稳，所以就像一个周道一样。同样到了临终那个时候，只有身法能够帮助我们，其他什么也帮助不了我们，所以它就是最能利我们的救助者。同样那个时候只有身法是我们盛世路途当中的光明，或者说明灯，也就是说平生知道善有利就修此善，知道罪有害就铲除罪，到临终的时候就不会走善恶去黑暗之处，就走到安乐之途，出现光明，所以它成为路上的明灯，或者说光明。如果进一步修正得到解脱成佛的话，那么临终者不会有任何黑暗，不落入生死无明黑暗的区域当中，彻彻底底处在智慧光明当中等等，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所以呢，下面就是要下大的决心，一定要修这个干干净净的初善中善后善的这个法，要下这样的一个决心。所以下面讲第三课，发起修法的决断。所以龙头上是这样说到，因此从现在起就要修习对临终有利的一个法。那么意思呢，我们了解了应当呢就下定决心，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要修对临终有利的法。我这里讲个公案就非常清楚，而且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公案，就是以前这个色达有个叫拉格央坎波，他是这个雍嘎坎波的弟子，也是廖朗巴大师的弟子。那么他接近圆寂的时候就说，到了死的时候我是最安乐的人了。为什么呢？临终走的这一天要有的是法，不能有的就是这些贪着的财物，我现在只剩下半口袋的藏巴，再没有别的东西，剩下的藏巴你们拿去做回供的食品， 后面我也没有什么东西，无法安排这个之后的七七49天满祖心愿的法事，也不必念什么。他老人家又说到，该有的就是三法，与我的三法同等的是有的，超过我的三法是没有的。我有的是这样一个三法，所以我最幸福最安乐。否则做一个大的上师，有很多很多军马金银等财富留下来，扎巴迪这么不好好处理建立这个灵塔，给上师丢脸，成了世间人们谈论是是非非之处，那就比较麻烦了。我只剩下班科带的帐篷，你们做过回宫就可以了。想一下，这个才就是画中有画啊！他就是走的那一天，他说该有的三法他都有，说是跟他同等的三法有，超过他的三法没有，那非常满足，他非常有把握，他就是完全离苦得乐，他最幸福最安乐，他心里非常有底。因为临终最可靠的最有利益的就是三法，他说该有的三法他有了，不该有的什么都没有，彻底看破放下了。那这种自自在在法喜充满，他说临终的时候呢，跟他的弟子们就讲他最幸福最安乐，确实非常棒的一个修行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文心无愧的状态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修行地步呢，就不好说了。所以呢，必须当下要下功夫，要多修无常的这个因道啊。今天前夕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共同学习的三法为主三世的一切善根，包括十方世界生者凡夫的这个善根，全部由衷的学习，而且呢以大愿印持，为了获得普贤心做普及回向。
我以大愿